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9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南韩官员表示，在一名日本外交官对南韩总统发表侮辱性言论之后，南韩总统文在寅这个星期将不会前往东京会见日本首相菅义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一在东京对记者说，他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
相馬交渉については、日本政府としていかなる状況文脈の下で行われたものであったとしても、
加藤胜信说，关于日本驻南韩副大使相馬宏尚的问题，日本政府认为他作为外交官在任何情况下发表了极其不当的言论，令人非常遗憾。加藤胜信跟着说，日本外交部正在彻底审查此案。据报道，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日本驻南韩副大使相馬宏尚将文在寅在改善与首尔关系的努力比作智慧。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一报道说，菅义伟和文在寅原本将在星期五在东京会面，以配合文在寅总统出席东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在好像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的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的错误信息是在这里杀人。面书就反驳说，自从2020年4月以来，面书的美国用户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抗拒率下降了一半。拜登是将未能够达到全美国的疫苗接种目标的责任归咎于面书。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拜登星期五在离开白宫前往总统度假的戴维营的时候，对媒体表示，社交媒体允许有关新冠病毒疫情和疫苗的错误信息流传，是在这里杀人。报道说，白宫在向社交媒体公司，特别是面书施加压力，以消除官员所讲的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的错误信息。美国卫生官员说，目前美国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上升的情况几乎完全是仍然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白宫发言人沙奇说，面书和其他的社媒的平台做得还不够，每个人在确保消息准确方面都应该发挥作用。美国最大社交平台之一的面书星期六针对拜登有关社交平台对民众不愿接种疫苗的情况负有责任的讲法是加以反驳。面书副总裁罗森在一篇博文当中予以回击，批评事实和政府最近几日所宣传的内容是截然不同，因为面书的美国用户对疫苗的接受度增加了，对疫苗犹疑的人数是下降了 50%。 据悉是截至星期日7月18号，56%的美国人是接种了疫苗。在阿富汗强硬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塔利班发动全面攻势之际，塔利班领导人阿坤德扎星期日说，他主张政治解决阿富汗的冲突。在此前一日，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为长期以来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开始复苏带来希望。双方星期日继续会谈。据法新社报道，阿坤德扎在下星期开始的古尔邦节前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虽然取得了军事攻势的进展，伊斯兰酋长国即塔利班政权仍然奋力主张在阿富汗的政治解决方案会利用每个机会争取建立一个伊斯兰体系以及和平与安全。几个月以来，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多哈举行不时中断的和谈，但是进展甚微，而随着塔利班在战场上取得极大的斩获，和谈获得任何成功的趋势都是失去动力。塔利班反叛武装利用美国和其他国家从阿富汗的撤军进入最后阶段的机会，在阿富汗广大地区发起闪电式的攻势。塔利班目前据信已经控制了阿富汗400多个区的约一半，几个重要的边境的关口，并且包围了一些重要省份的首府。阿富汗在星期日说，他们已经要求所有驻巴基斯坦外交官返回喀布尔，直到伊斯兰堡解决他们面临的所有安全风险，并且将上个星期阿富汗大使女儿被短暂绑架的幕后的黑手绳之于法。在此之前一日，阿富汗政府说，阿富汗大使的女儿西西拉·阿里基纳上个星期五下午在巴基斯坦首都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劫持几个钟头，并且受到严刑敲打，随后获释。 伊斯兰堡话，喺阿富汗大使馆向巴基斯坦外交部报告阿里基勒喺乘坐租嚟嘅车辆嘅时候遭到袭击之后，立即对呢一宗令人不安嘅事件展开咗高级别嘅彻查。医院嘅医疗报告证实，阿里基勒遭到人身攻击。阿富汗外交部在星期日说，一个阿富汗代表团没多久将会访问巴基斯坦，评估并且跟进绑架案件和所有相关的问题，随后将会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后续的行动。没人声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这次袭击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因为差异和敌意而受损的脆弱关系带来了新的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回应喀布尔召回他们外交官一事的时候说，这个是不幸和令人遗憾的。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希望阿富汗政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声明说，据报的在伊斯兰堡绑架和袭击大使女儿的事件正在接受调查，并且按照总理的指示在最高级别采取后续行动。巴基斯坦官员说，阿富汗大使、他的家人和其他阿富汗外交使团人员的安全措施是进一步加强。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叛乱分子加紧袭击阿富汗政府军，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双边外交关系已经恶化。喀布尔经常指责伊斯兰堡允许塔利班利用巴基斯坦的土地在两国漫长边界的阿富汗一侧指挥袭击。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当局庇护在逃的武装分子，并且允许他们策划跨境恐怖袭击。根据17家媒体合作伙伴的全球调查，一家以色列公司开发的间谍软件被授权为各国政府是用于追踪恐怖分子和罪犯，同时都被用来侵入人权活动人士、企业高管和记者的智能手机。一些媒体星期日报道说，37部属于记者、人权活动人士、企业高管和两名接近被谋杀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女性的智能手机在50000多个号码的名单上。这些号码集中是对本国公民进行监视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以以色列公司 NSO 集团的客户。这个集团是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私人间谍软件行业的全球的领导者。 NSO 集团说，该公司授权他们的间谍软件追踪恐怖分子和罪犯，他说媒体调查的结果是夸大和没有根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英国政府早前宣布，持 BNO 护照港人申请移民英国可于入境时申请过渡准许证，相关安排星期一届满，星期二起有意移民英国的香港人必须要获批 BNO 5+1签证才可以入境英国。连日以来，数以千计的港人趁着这个安排届满前夕赶上前往英国的尾班车。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七月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英国政府为 BNO 护照持有人和他们的屋企人提供5+1移民入籍新途径。持 BNO 护照在英国居住满5年之后，可以申请定居身份，在居留英国多1年之后，可以正式申请成为英国公民。相关移民签证今年1月31日开始接受申请。 另外，英國政府去年9月22日更新 BNO 簽證的部分條款，在今年1月31日 BNO 5+1 簽證生效之前，可以提前透過 Leave Outside the Rules， 即是 LOTR 前往英國居留、讀書和工作。BNO 持有人1997年之后出生的成年子女和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即是孙，同样有权申请 LOTR， 至到今年1月31日之后直接在英国申请 BNO 5+1 签证。今年7月8日英国内政部宣布星期一，即是7月19日之后就会正式取消 LOTR 安排，即是星期二7月20日起所有符合 BNO 5+1 签证申请条件的香港人必须在前往英国之前获得相关签证批核才可以移民英国，否则不准入境英国。连日来数以千计香港人趁住 LOTR 安排届满前夕赶上前往英国的尾班机，疫情下冷冷清清的香港国际机场星期日，即是7月18号晚11点半左右，有两班机前往伦敦希斯路机场，相关航空公司的登机柜位傍晚7点左右已经排满推住大堆行李箱和逼到胀爆的红白蓝袋的行李车的登机乘客，离境闸口前面亲友抱头痛哭挥手依依惜别的画面，令到机场笼罩在一片离愁别绪当中，气氛凝重。移民英国的香港市民陆先生星期日晚在香港国际机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不想小朋友继续在香港读书，所以带同家人离开。
好像没了以前那种学术的风气，我不是很习惯，其实主要是我。
记者问及是不是担心子女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陆先生表示认同。记者再问及是不是担心子女要接受国安教育可能会被洗脑，陆先生表示绝对是，他认为价值观不能够接受已经无话可说。陆先生又说，赶在星期日搭机前往伦敦是要赶及 LOTR 安排届满之前抵达英国，他坦言香港有很多意外，希望透过 LOTR 安排尽快离开。
都其实真系，佢突然之间唔再续嘅话，都真系有少少。因为我本来申请咗 visa 嘅，佢就未批，所以都唯有过咗 LOTR， 然后嗰边再申请过噶啦。
同样在星期日带同15岁就读中学三年级的女移民英国的香港市民张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决定举家移民英国主要是觉得政府对香港人的态度已经不一样，集中以奉承中国为主，不希望个女继续在香港受教育，担心学到的东西只是一些筛选过的内容。他又批评港府只是自说自话，不听别人的意见。
个政府嘅态对香港人嘅态度好似已经不一样，咁、集中都系以奉承中国为主咯。
咁会觉得即系对下一代嗰、那个即系成长空间有啲咩影响？
冇咗好多接触其他嘢嘅机会，咁、就所学嘅嘢都会系被拣过先至可以学。咁、我哋就唔想去只系听到一方面嘅嘢。咁虽然政府会不断喺度讲话佢好自由，亦都会好开放，但系都只不过系自己讲自己嘅说话咯。其他人其实唔同意嘅，佢继续自己讲。
张先生表示，他在中国大陆经营生意，但是他不认同中国在政治上影响经济的态度。他又认为北京打算将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经济，放弃了香港原有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特色，他感到可惜。
虽然我做国内的生意，即不代表我是接好滿意中國嘅喺政治方面去影響經濟嗰個態度，佢有佢好嘅方面嘅，但係同我所希望嘅嘢唔同啫。嗱，佢基本上係依家係放棄咗香港國際化呢一條路，佢只係需要融入 好多人應該都知道共產黨是一定是一個很專制的諗法嚟嘅，不需要理其他嘢，佢只需要做佢想做的嘢啫。咁所以對於你話為人民福利，其實唔係嘅，係為佢自己嘅決定希望發生嘅事啫。
张先生坦言，移民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坊间亦都有些讲法是走难，他都有心理准备要放弃一些利益，移民英国之后可以讲是要从头做起。
不是说因为为了想移民而移民的，因为好听是叫移民的，其实是我想亦都坊间很多知道这些叫走难，其实一定是有问题才离开。我们离开香港其实一定是会是放棄了很多啲喺利益方面嘅嘢。頭先我講我係做電商嘅，其實我會唔做呢一行嚇咁樣。
所以去到英國都要即係從頭做起
啊。可以係咁講。
同丈夫大同现年九岁就读小学三年级的仔移民英国的 Dorothy 在英国接受美国之音长途电话访问表示，他们去年年底已经留意到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局势的急速恶化，以往在中国才会出现的以言入罪等的情况，现在在香港亦都会发生，他们特别担心仔的教育问题，因此有意移民。Dorothy 表示，他们留意到英国政府宣布 LOTR 安排延长，当时他都意识到必须要尽快离开香港，一家三口今年六月透过 LOT 安排抵达英国。他认为香港的局势每一日都在变化，担心在香港逗留几个月等待 BNO 5+1 签证获批准才离开，可能赶不上局势的恶化。
去年年尾看到这个局势，到呢是今年LOTR 它延到去5月17号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加快速度，必须要快点走，因为那个情况是如果是再迟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其实香港现在的局面呢是每一日都在变化的，没人会知道你擘开眼之后第日香港会发生了什么，而那个恶化的情况是可以超出我们所有香港人的想象。因为香港人的惯常的思维，我们是站在一个普世价值，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尊重，和政府的运作是要有程序的。但是我们用这一套思维来面对北京的时候根本是不 work 的，他们是完全是另外一套思维。所以我们如果面对一个很不清楚的状况，而这种不清楚的状况那个恶劣的程度是超出我们想象的话，咁可以喺喐得到，可以喺走得到嘅情况底下，我哋就想尽快走。
Dorothy 表示，移民嘅心情好纠缠，好矛盾。一方面真系想走，但系喺机场见到好多白头人嘅长辈送别黑头人嘅子女同埋孙儿女离开香港，气氛相当凝重。
嗰刻系好辛苦噶，我记得个。那天我們去的時候整個機場是整個機場急的，除了去英國的那個 counter 是滿的，其他是全部真空的，包括我們去落地去英國的時候其他國家來英國都是真空的，但香港來英國那班人在做著 check out 是很不舒服的，超級不舒服。我沒試過在香港這麼大個人是感受到咁凝重的一个气氛，你点开心啫？你走得，但是你的屋企人依然喺度，然之后你所有的朋友依然喺度。
Dorothy 形容这种匆匆离港的情况有如政治走难，虽然不是亲身受到政治迫害，但是不希望下一代在国安法之下接受洗脑教育，必须忍痛离开香港。
因为我身边都有班咧系移咗嚟咗英国嘅，我哋形容我哋自己呢一班人叫咩咧？就叫政治走难吓，政治难民，即系未必喺政治上面有一个实质嘅迫害落到喺你嘅身上面，但系你睇到喺将来一系落喺你小朋友身上面，小朋友嘅身上面嗰种政治系咩？就系洗脑，灌输佢嘅一个单一嘅，而且系一个方言嘅一个价值观喺度，咁呢个就系我哋全部都唔想要嘅。
Dorothy 又表示好感恩英国政府为香港人提供 LOTR 安排同埋 BNO 五加一签证嘅移民新途径。佢强调最大嘅感恩系2019年社运嘅时候走上街头抗争嘅年轻人，冇咗年轻人嘅付出，各国政府唔会知道香港局势嘅恶化，从而提供救生艇安排。佢希望散居世界各地嘅香港人都应该继续传承社运嘅精神。据香港明报星期日头版报道，英国政府自今年1月底推行 BNO 5加1签证计划，根据英国内政部统计，今年第一季有超过 3.4 万人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在回顾和展望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时候说，港版国安法扭转香港乱局，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特区管治架构外，是铁的底线。分析人士认为，夏宝龙的言论反映出北京将对香港未来的选举进行严格的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一周年研讨会星期五在线上举行，有300人参加。这一次由北京、香港和澳门三地视频连线举行的会议，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澳门特首贺一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长约一小时的讲话。他说，港区国安法扭转香港乱局，成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香港将大有可为的同时，必须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未来三场选举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变为管治者。他说，这条是铁的底线，港府要严格把关，全流程监督审查。香港特首选举还有不够一年就要举行，夏宝龙又说，管治好香港绝非易事，要德才兼备，有管治才干。他提出五大条件，包括要立场坚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于破解香港的矛盾和问题，勇担当，敢硬碰，逢山能开路，遇水能架桥，有效破解住房、就业、医疗等突出问题，要善于为民众办实事，要急市民所急，解市民之所困，贴基层及接地气，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打破门户之见，和善于履职尽责，做有责任心的爱国者。与会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陈端雄表示，必须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追求民主，
特别是西方社会，西方一些国家老是指责我们。
陈端雄表示，西方一些国家成日都指责中国在国安法和选举制度的改革和普选目标不一致，又说香港民主发展是不是受到障碍，而他就觉得实际上这一点是误解，又或者说是故意的误导。其实中国不是不要民主，香港要民主，但是它必须有底线，没有国家选举又有什么意义呢？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在会上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
习主席在七讲话中特别谈到要落实好特别行政区，
韩大元说，习近平主席在七一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落实好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一点是特别针对特别行政区讲的。国安法的第七条亦都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要制定基本法所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完善国家安全的相关制度。香港民主派是否可以通过选举门槛成功入闸呢？与会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估计，只要获得提名的人士应该都可以入闸，相信大批参选人遭资格审查委员会否决的情况不会出现。 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向有线电视表示，夏宝龙提出铁的底线，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管治架构外的讲法，比早前提及爱国者治港不搞清一色的言论更为强硬。加上近日澳门有大批立法会选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目前难以预测香港民主派的参政空间。他认为如果参选空间进一步缩小，对香港未必是好事。罗建熙强调，民主党愿意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至于是否参选就要取决于政局发展。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梁文涛对此相当悲观，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夏宝龙的讲话反映香港民主派可能面临全面封杀。
他的做法应该就是要全面封杀所谓。
梁文涛认为北京的做法应该就是全面封杀反对派，也即是由他话事，底线在哪里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条线是由他来画的，不会再有反对派的了，只有忠诚的反对派，意思就是你要忠诚。但是忠诚又何来反对呢？至于夏宝龙口中的反中乱港分子指的又是什么人呢？是曾经参与反送中示威的人，定是香港支联会成员，又或者所有民主派人士都涵盖在内呢？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相信，夏宝龙是故意含糊其辞。
他越是讲得不清不楚，他到时在执行上处理上的空间的弹性最大，咁呢個對自然對揸權力嗰個人啊最有利嘅，咁所以佢一定唔會將呢啲問題寫得清清楚楚噶，一定會寫到盡量模糊，講到盡量籠統，用一啲好難去驗證、好難去操作性咁去説明嘅概念咧，盡量彈性因應住北京當時嘅政治需要嚟處理相關問題咯。
未來一年，香港會舉行三場選舉，選舉委員會、行政長官、立法會。全部候選人都要先過資格審查委員會這一關，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擔任主席，三名官守成員分別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三名非官守成員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和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俊仪。
在个完善的法例之外，还会加一些很严格的标准，再加上你知道现在的所谓的委员会那七个人的名单都公布了，除了这个保安局长之外，就是李家超的政务司长做了这个主席，跟住嗰三位非官守，大家知佢咩人啦？都係啲為北京馬首是瞻嗰啲建制派嘅人物啦，梁愛詩啊、范徐麗泰呢啲咁嘅人啦。咁所以我諗佢哋係完全會根據中央北京嗰個諗法嚟做嘢嘅。咁所以當夏寶龍今日咁講嘅話咧，好明顯跟住落嚟嗰個資格審查咧會好嚴噶啦。
鍾建華認為北京立場強硬同過去一年香港嘅局勢發展有關。
因為《國安法》一年落嚟啦，整個大環境冇變到，甚至可以講係變壞，即係國際社會冇因為香港問題，即係已經延續一年而收聲，甚至因為最近《蘋果日報》事件，美國總統又話會即係制裁幾個中聯辦嘅官員，咁所以其實個環境啊真係冇好似北京原本預料咁，短時間之內會大家接受現實咯。咁所以佢跟住落嚟咧，佢亦都唯有加強個力度，希望可以將香港嗰啲即係嘅形勢壓落去。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近日批評本屆區議會極端政治化，又說區議員利用區議會反對中央和特區政府，會盡快安排區議員宣誓。由於早前政府消息透露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區議員將被取消資格和追討薪酬，引發大批區議員辭職，到現在為止有超過210名民選區議員議席懸空。研討會上，夏寶龍並未就取消區議員資格表態。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日對美國之音表示， 特区政府的曖昧态度令到区议会全废与否引起揣测。
特区政府它纯粹只不过是要将一些所谓在体制里面它觉得你不爱国爱港的人士呢、要撇除于那个体制外。咁所以你区议员作为一个公职嘅位置嘅时候呢，佢就需要佢哋宣誓呢啲佢哋所视为唔爱国爱港嘅人士呢离开个政治体制囉。甚至乎有人问过林郑月娥，咁究竟咁多嘅区议员出缺嘅时候，咁究竟政府会唔会补选，政府都冇佢都冇回应。是不是其实特区政府甚至北京都在想这个区议会还有没有存在的需要呢？
西方国家批评港版国安法和选举制度瓦解与普选目标不一致，在余永日眼中，香港原有的政治体制早已瓦解。
香港現在基本上已經淪陷了，叫做即是說整個政治體制已經瓦解了，似乎在北京或者香港政府來講，就是他們要重新建構他們心目中的一個合他們心意的一個政治體制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期五的研討會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講話中提到住房這個香港人的切身問題。他說香港在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亦即是到2049年那陣，應該是經濟繁榮，住房問題有極大改善，告別劏房、農屋，年輕人可以告別住房難的問題。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鍾建華認為，很明顯北京並不了解香港民生問題的根源。
他一直都以為香港人的政治訴求啊，對北京啊，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啊，因為啲人冇樓住，或者樓價太貴，租金太貴，結果啲人發窮惡。但實際上嘅問題就係，你香港嘅樓價貴，租金貴，係制度唔公平嘅結果嚟噶嘛，係個經濟結構失衡嘅結果嚟噶嘛。你唔去處理呢個問題，以為起多啲樓可以解決問題，你要扭轉亦都唔容易。因為而家香港淨係住喺農屋嘅都有，住喺唔係農屋，住喺嗰啲劏房嘅都20多萬人。咁我唔睇到佢點樣可以喺短期之內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新冠病毒变体使到原本效力不高的中国疫苗有效性进一步下降，专家呼吁中国尽快在重点人群当中追打美国辉瑞与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研发的疫苗作为加强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复星医药代理的复必泰疫苗可能作为国内加强针使用。复星医药是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和美国辉瑞制药合作开发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在中国大陆港澳地区和台湾的独家开发和代理商，亦即是说外界俗称的辉瑞疫苗会以复必泰的名称在中国上市。专家说，中国考虑使用复必泰作为加强针，可能是审视国产疫苗差强人意的数据之后所决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阿达尔贾博士对美国之音话：，我哋系睇到嘅系中国疫苗似乎唔系好似莫德纳、辉瑞、强生以及阿斯利康生产嘅疫苗咁样有效，因此中方可能有数据表明，对接种中国疫苗嘅个人嚟讲，加强针可能会更为必要。响德尔 Delta 病毒变体出现之前，中国国药科兴灭活疫苗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率就远低于目前西方国家开发的几款 mRNA 疫苗。巴西的一项研究发现，科兴疫苗在预防病毒感染方面的有效性是低至 50.4%， 接近卫生专家公认的 50% 的最低门槛。相比之下，辉瑞BioNTech 的疫苗有效率被证明是在 97% 左右。阿达尔贾博士说，虽然中国疫苗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但是我们是还未有看到中国疫苗的完整数据。他们还未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面发表第三阶段的数据，因此很难确切地知道是什么推动到使用加强针的决定。但是我们通过了一些非正式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制造的疫苗效力是较低，这个可能促使到他们需要加强针。 而對於市場上的其他疫苗，我們是不一定需要這種的加強針。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病毒學專家金東晏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疫苗應對新冠變異毒株的抗感染有效率可能是降到 50% 以下，追打加強針是非常緊迫。金東晏呼籲中國衛生部門要對打咗國產疫苗的群體，特別是高危群體，追打第三針加強針，原因是國產疫苗的當中同抗體滴度、人群當中的反應率、時效性以及對於變種的保護力都是不盡如人意。金東晏對美國之音解釋說，首先中和抗體是對於阻斷病毒的感染，阻斷新病毒的感染之後不病的最重要環節。中國國產疫苗對人體產生的中和抗體的滴度是比在輝瑞、莫德納疫苗是要低，大概是低10倍到20倍之間，亦就是說它是比較弱。第二，在個別中國國產疫苗的接種者身上根本測不到抗體。金東晏說，年長者這個問題是十分之嚴重，可能跟個人的身體條件有關，亦都可能是用量太少。還表示在測不到抗體的情況方面，國藥疫苗比科興疫苗似乎問題更為嚴重。金東晏表示，第三個問題是中國疫苗的時效性是幾長，還是是一個未知數。而另外各種疫苗對於病毒的變種的保護力都不會是下一次的下降。他說，如果我們在國藥以及科興疫苗保護力下降了，原來的保護力就是 56%， 如果好像輝瑞一樣下降 30%， 他們就受不起，就降到 50% 以下。以色列衛生部7月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輝瑞疫苗在以色列的預防感染有效率從 Delta 變體未流行的時候的 94.3% 下降至現時的 64%。 以色列的數據顯示，輝瑞疫苗防止感染者發展為重症以及入院治療的有效率仍然高達 93%。如何解读以色列这项数据的观点不一，一些专家认为辉瑞疫苗的抗变体是有效率下降幅度并未有那么多。金融时报整理的一份数据显示，英格兰、苏格兰和加拿大的初步研究结果认为，辉瑞疫苗对预防 Delta 变体感染的有效率仍然是在 80% 到 90% 之间。虽然辉瑞和 BioNTech 公司开发的 mRNA 技术被证明对抗新冠病毒更为有效，但是中国当局迟迟未能完成对复星医药代理的复必泰疫苗产品的审批。金东晏批评这个是用行政程序搞拖延战术，保护国产疫苗市场的份额。复星医药早在2020年3月就获得到复必泰疫苗的开发以及代理权，但是一直未能够获得审批。复星医药最近表示，国家药监局对复必泰的审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专家评审已经是通过了，目前正在行政审批阶段。金东晏说，批准使用复必泰的问题早就应该是批准，这样假模假式的根本是在这里拖延时间，这样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伏必泰在全世界到处都已经批准，而且绝对是比所有中国现有疫苗有效性会更加有效。中国不批只不过是在这里玩弄行政程序，他们怕对国产疫苗造成冲击。他还说，过去他们也都是这样，比如是 HPV 疫苗、乳头肿瘤病毒的疫苗好耐都是没有批准，最后到了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关注的时候，好耐之后才是批准。他还说，当然这种情况不单止在中国，各国都有这种保护主义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现时自己的国产有疫苗就不给其他的人进口，这一点是有这样的惯性在里面。 咁动眼话，中国如果系用一个正面嘅态度，响人家嘅疫苗比你更好嘅情况底下，只有两个方向，自己嘅产品升级换代，自己做得更好，就将拉差距系拉近。第二就系应该系正面咁做法，动员中国生产疫苗嘅能力，一部分用嚟生产伏必泰，效果会更好。让无论是中国的国民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能够用到比较好的疫苗产品，令我对中国和全球的疫情防控肯定都是正面。辉瑞公司目前正在向美国以及欧洲的监管部门申请新冠疫苗加强针的紧急使用授权，给出的理由是接种第三针可以大幅增强抗体的水平，包括更加有效地应对 Delta 变异毒株。但是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管局和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此回应说，暂时不支持接种加强剂。霍普金斯大学的阿尔达尔贾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在美国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加强针，对我来说，在你看到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出现突破性的感染并且需要住院的情况的时候，你才会考虑加强针，现时还会有大规模地发生这种的情况。因此我认为在短期内我们是不需要在美国施加强针。香港大学的金东彦教授说，由于国产疫苗原本效力就比较弱，中国情况和美国不同，因此是需要加强针，特别是高危人群以及免疫缺损者。他说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疫苗和辉瑞的产品保护是有差距，现时这个情况我认为是比较紧迫，有必要是打第三针，特别是高危的群组。我认为要先打医护人员、海关、外卖人员等经常和很多人接触的人，以及是养老院可能将病毒传给高危人士的人。金东彦说，免疫缺损的人即使是有高效力的疫苗也都是要打多一针，这个也都是目前以色列的做法。他还表示，如果他们得到了新冠，很可能会造成持续的感染，很可能会造成超级传播。如果没有预先的构建免疫力，病毒感染之后就会造成持续的感染，就是长期的感染，会出来很多的变种，可能释放出很多的病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都满意20年前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但是俄中彼此之间非常差异，这个根本问题仍然没办法解决，双方很多大型合作项目因此频频失败，而伴随美国对中国制裁加剧，俄中合作又出现新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会晤中国外长王毅时表示，今日的俄中关系要超过冷战年代的那种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俄罗斯外长如此描述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非常之罕见。普京曾经提到过俄罗斯帮助中国建立导弹来袭预警系统，由于在盟友之间亦都未必能够联合打造类似的系统，因此有很多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那就足以支持拉夫罗夫这一番话的观点。拉夫罗夫仲表示，普京已经愉快接受习近平的邀请，他将会参加明年2月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音在国际上经常响起，普京的举动可能显示对中国的支持和回报，因为习近平曾经在2014年2月出席了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当时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已经开始变冷，很多西方主要的政要都拒绝前往索契，习近平对陷入孤立的普京伸出了援手。很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最近半年来一直在谈论两个人举行面对面峰会的可能性，但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七月初表示，普京和习近平是不是见面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疫情。七月十六号刚刚好是两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的纪念日，普京习近平在最近的视像会议上已经宣布 再將條約延長多五年。在今日兩國分別與美國交互之際，被認為是規範俄中關係主要文件的這項條約，因此亦都顯得格外重要。事實上，從五月份以來，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等地就舉行了不少與中共建黨100週年和條約簽署20年的有關活動。俄羅斯上議院聯邦委員會和下議院國家杜馬領導人16號當日都發言稱讚俄中關係。國家杜馬議長沃羅金在社交媒體上撰文時都不忘抨擊美國外長拉夫羅夫在兩國政府主辦的官方傳媒上同時發表文章。一些俄羅斯官方傳媒最近都特別製作報導營造氣氛，這些報導包括了俄羅斯繼續為中國設計和建造大批核電站、中國大熊貓最終落戶莫斯科動物園等等。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羅斯外交部迎賓館7月16日當日還舉行了紀念條約簽署20週年的酒會，來自俄共的杜馬副議長、負責東亞事務的俄羅斯副外長和中國大使等人都出席了這項活動。但亦都是在這間迎賓館，俄羅斯幾日前接待了到訪莫斯科的美國前國務卿和總統氣候事務特使克里。俄羅斯的一些中國問題分析人士說，反美是要將俄中結合起來的關鍵因素，但如果俄中兩國中的一方單獨和美國達成交易，目前的這種俄中關係模式就不會持續下去了。他們認為20年前簽署條約時，俄羅斯對未來與中國的關係其實也都沒有很大的信心，對華關係當時並不是俄羅斯外交主要方向，普京那時甚至想讓俄羅斯加入北約，並在911事件之後全力支持美國。江澤民和普京簽約時，中國對剛剛執政沒那麼久的來自克格勃的普京亦都一知半解，江澤民後來很快交棒讓位給胡錦濤。但20年前中國還未有似今日那麼強大，俄中之間當時的角力對比亦都完全是另一種景象，因此很多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認為，簽約反映了俄羅斯眼光長遠和成熟的外交手腕，最重要的是俄羅斯用微小的讓步換取中國角力還未有完全強大時全面解決邊界問題。俄羅斯商人日報兩日前發表文章說，俄羅斯更應該考慮未來怎樣與國力繼續增長的鄰居中國去相處，不要被中國不顧俄羅斯利益來到主宰和指揮雙邊關係，因為隨著俄羅斯對中國依賴的加深，最不好的情況就是中國會利用經濟槓桿施壓俄羅斯，譬如讓俄羅斯改變與印度或者是與越南軍事合作時的政策。這家俄羅斯大報說，避免俄羅斯在雙邊關係中依賴中國，解決辦法就是俄羅斯應該自身改革，增強自己的國力，另外就是和美國和西方修好，這樣就能夠擴大俄羅斯的外交周旋空間。但這兩個方面又似乎很難做到，因此未來怎樣盡量避免捲入美中衝突和發展與亞洲其他力量中心的關係，這些都需要俄羅斯施展外交智慧和藝術。俄羅斯發展與印度、越南還有與其他中國周邊國家關係被看成是牽制北京，而中國與烏克蘭的關係最近開始升溫，中國至今亦都沒有承認過克里米亞是屬於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的另一個主要對手波蘭的關係都一直比較穩定的，中俄兩國現在都很看重和強調雙方關係不結盟，因為這樣可以為雙方留下很多外交活動空間。當俄中領導人滿意和稱讚雙邊關係時，雙方的很多合作項目都頻頻失敗，反映了雙方的猜疑和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幾年前曾經被大量報導過的莫斯科到赫山之間的高鐵項目後來胎死腹中，現在已經鴉雀無聲。俄中之間的寬體客機和重型直升機聯合研製開發項目進展更加是非常不順利，這些項目基本就變成俄羅斯成為一些零部件的設計和供應分包商，與很多國家不同，俄羅斯至今都沒有加入到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雙方僅宣稱要將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與中國一帶一路對接。最近幾年俄羅斯有大量科學家涉嫌從事間諜和提供情報被捕被判刑，這些案件中絕大多數都跟中國有關的。 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在俄羅斯的很多中國人都遭受過歧視和軍警、地方官僚的各種打壓，而俄羅斯不滿中國在疫情爆發之後拒絕提供病毒株方面的資料，兩國至今亦都沒有互相承認過各自的疫苗。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雖然民調顯示俄羅斯社會將中國看成是友好國家，但每當提到與中國一些具體合作時，就很難說服大眾俄羅斯能夠從這些合作中獲益。他說，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尼科里斯基說，很多人並不認為與中國的合作之路能一直這樣走下去，同樣沒有辦法說服大眾俄羅斯與中國擁有共同目標和利益，最多大眾都會認為克里姆林宮可能與中國有共同的目標和利益，會在與中國的合作中獲益，但克里姆林宮和普京周圍的財團在民眾中的聲望和威信都是非常之低的。隨著美國對中國制裁力度加大，尤其是受到制裁的中國公司的數量已經逐漸趕上俄羅斯，再加上中國從西方輕鬆獲取高科技的渠道有可能被逐漸切斷，這些導致俄中合作開始發生一些變化。在莫斯科最近舉行的一場有關俄中科技合作研討會上，一些發言者說，雙方目前在科技領域的接觸和互動開始增加，很多中國企業和機構比兩年前更感興趣與俄羅斯合作，長期面向西方的雙方一些大公司和財團的私下接觸互動更多，但這個趨勢未能夠產生什麼的結果，目前仲無法判斷。雙方合作的另一個新趨勢就是越來越多的俄羅斯農產品繼續大舉進軍中國市場。國有的俄羅斯農業銀行剛發表報告說，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牛肉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市場已經能佔俄羅斯牛肉出口50%的份額，而且這個增長趨勢仍然會持續下去。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离任前再次访美，美国和德国的盟友关系得到巩固，美德令到人在会上强调共享民主价值观，但是在怎样应对中国挑战上仍然存在分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而默克尔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他在9月离任之前，这次白宫之行有望为未来美国和德国的关系，甚至是和欧盟的关系奠定基调。相比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和跨大西洋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会面的整体气氛都是十分之融洽，显示出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正在得到改善。默克尔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说，他珍视这份的友谊，他还赞赏美国在二战之后帮助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德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默克尔是拜登上任以来第一位访问白宫的欧洲领导人，在美国高层近日密集访问欧洲，争取德国在内的盟友支持的时候，默克尔这次的访美亦都被视作为是对拜登政府频繁示好的积极回应。对华政策是美国和德国谈论的重点，拜登政府将会越加具有侵略性的中国视为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但是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将中国视为是重要的商业伙伴，并不愿意公开向中国发起挑战。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拜登表示美国和德国已经达成一致，两国在看到中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在破坏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时候，将会挺身捍卫民主原则，以及是普世权利。默克尔对中国的评价则是相对保守，他在会上面说，有很多共识，中国有很多的领域是他们是竞争对手，和中国的贸易需要建立在他们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上面。默克尔表示，柏林是愿意在包括劳工权利、贸易以及是网络安全等问题上面和华盛顿协调对华政策。密切的商业关系是连接德国以及中国最重要的纽带，在默克尔16年的执政生涯当中，他 佢一直促进柏林同北京嘅商业合作，仲系支持现已停滞嘅中亚投资协议，甚至系不顾美国反对，暗示唔会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呢个关系目前受到冲击，随住中国嘅越嚟越强利用经济系注码实现政治目标，并且系采用不公平嘅经济手段收购外国核心产业，向产业价值链上移。德国嘅企业已经系感到咗威胁。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嘅专家鲍曼对美国之音话：，美国同德国嘅公司都可以理解为优先考虑市场准入、投资收入，但系我哋系忽视咗嚟自北京嘅军民融合威胁，呢个将会给予带嚟危险。德国同美国嘅安全呢个系繁荣，要求系佢哋系认识到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全面嘅直接海里，以任何必要嘅手段，以从西方夺取信息以及技术，以建立商业同军事嘅优势。而在访问的期间，默克尔和拜登签署了华盛顿宣言，承诺将会支持人权，以民主价值观是领导世界，并且展示了就不同的政策是挑战进行合作的共同愿景，包括经济对话以及是气候变化等议题。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表示，随着美德关系的回暖，有望睇到两国在中国问题上面展开更多的合作。马晓月对美国之音话，德国企业界确实是希望推动中国给予更多的对待待遇，很多的德国人亦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侵犯了人权的问题，他是相信和拜登政府有密切的协调空间。随着德国联邦大选临近，默克尔在今年9月卸任，德国的对华政策在新领导人的带领之下，或者是会可能是发生更加显著的转变。德国的各个别党派都是在竞选纲领当中明确地指出，应该是利用跨大西洋合作更好地抗衡中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代的研究所所长简斯表示，德国作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并且塑造欧盟对华立场是十分之重要。他对美国之音说，德国是需要在欧盟的框架里面组织他的政策，这个对加强跨大西洋国家应对中国的立场是十分之重要。不过虽然美德关系拉近，承认中国的重大竞争对手，但是双方仲是要离合，在如何具体应对中国的上面是分歧。拜登政府要求同中国全面脱欧，而德国对此是抱有疑惑。简斯说，虽然大家都承认中国是一个具有是不同价值观的专制国家，亦都承认中国对如何国际政治的组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德国对处理中国问题的看法仍然是相信，虽然是这些是分歧，仍然是需要保持接触。分析认为，欧美关系在这个经历了特朗普时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难以通过一次访问就彻底改变现状，双方是需要解决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以重建信心。美德领导人在会谈上面并未有就备受关注的北溪二号管道建设是达成一致，该个管道将会绕过乌克兰的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数量翻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